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我们也可以一同聚在主的面前来读他的话语。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但愿今天晚上你真是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在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啊，能够享受你给我们所有一切的供应。愿你的灵亲自的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更多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行走在你话语的亮光当中。主啊，晚间你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在这里能听见你的声音，能够摸到你的同在，叫我们的灵与你是有敞开的交通。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但愿从头到尾都满了膏油，无论是我们解释你的话、听话的和交通的，都满有膏油。我们再次把我们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晚呢，我们要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啊。我想，我们还是把这一章圣经中有一些的经文呢，稍微的读一下，请弟兄姊妹打开《使徒行传》第16章第一节开始啊。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好，然后呢，我们跳到这个第6节啊，开始，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们再看这个第13节啊。当安息日他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锭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畏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他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第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好，我们再往下面读好了。第22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想我们读三十节，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第36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我们跳到37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来，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了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16章啊，我们看见这是使徒保罗往外工作的第二次行程啊。那么，路加把这个行程呢，那么也很详细的记载下来。那么一开头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们来到了这个路斯德那个地方啊，他们碰见了提摩太啊。我们都知道，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啊，提摩太呢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啊，是保罗在路斯德所带出来的一个年轻的同工。那么这里记载着他也在路斯德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么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啊。那么你看他从小在那个地方信主，并且有非常好的追求，所以这个年轻人，那么在路斯德和以哥念那一带的弟兄们呢，都认识他。并且大家都知道，并且非常的称赞他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啊。所以保罗路过那里的时候呢，看见了提摩太，也很喜欢他，所以呢就想要带他呢一起去啊。那么这里就记载说哈，他们呢这个因为呢地方犹太人知道他父亲是希律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啊，行了割礼。那我们知道在15章里面呢，他们曾经这个保罗巴拿巴呢和当时的安提阿教会的一些圣徒们呢，他们曾经为着割礼的缘故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论，后来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是吧？那么在那里呢，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和长老们呢，他们最后经过那个会议之后呢，他们只定规了几个简单的行为的规条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也没有再提说要外邦人行割礼的事情啊。那么到这里呢，为什么他又要一次的行割礼呢？那弟兄姊妹，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在当时信主的人中间啊，还是有很多犹太人啊。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传统的习惯呢和那个观念里面呢，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啊，所以呢他们难免的这个习惯呢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是有个影响，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一样啊。像我们很多中国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过去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呢、习俗的东西啊，也会影响我们的，对吧？所以呢，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信了主，但是呢，这个习俗好像还是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有人就问说，为什么在这里啊，保罗会许可他们给这个提摩太给他行割礼呢？啊，那么是不是保罗在这里呢，有了他的软弱和他的和他的妥协呢？啊，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说话啊，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因为保罗可能呢心中有个感觉啊，因为这般在犹太中的这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呢因为还存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呢，可能又要引起很大的争论啊。那么到后来呢，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里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就是保罗写给当地的那一代人的这个书信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对于这个割礼这件事情他有了更深的一层的认识啊。那么在马太福罗马书里面他就解释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感觉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啊，他就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再跟他们有一些的一个争论啊，那么这也是可以讲得通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另外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已经在读使徒行传开头的时候就和弟兄姊妹讲到，使徒行传呢是一本呢一直在进步的书啊，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印象，就说呢他像我们今天一样一信主之后什么都完成，什么就脱落了。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生活的习惯呢，我们自己的想法观念的东西呢，都是逐渐在主里面的，因为更多明白主了，认识基督了，那么逐渐开始脱落。所以使徒行传就是记载的非常的实在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他们还有一些呢传统的一些的东西啊是没有完全能脱落的干净，但是呢往后去我们看见他一直在进步。所以保罗呢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看见主带领他也是一路上在真理的亮光中间越看越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在这里呢好像并没有说话啊，那么所以并不代表说他完全的认同了软弱的失败，也不是啊。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件事情呢，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能够做一种比较合理的一种的领会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给这个提摩太呢行了割礼啊。那我们看见后面的那个结果，其实就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到第四节说，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规的规条给门徒们遵守啊。那我们知道当初啊，弟兄姊妹能想象得到，那信主的人中有很多犹太教背景的人啊。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当初他们不得已的一个情况中所定下的一点点的规条，就让这些守律法的这些信徒们呢，那么心中啊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了啊。所以呢并没有影响到整个主的工作。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呢，那么他们在各城呢就把这个简单的东西，就是这样可以呢阻止了一些在犹太教背景中信主的人的啊，他们的这个难处啊。那么结果呢，他就说呢，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那种的情况的里面啊，我们看见了圣灵人就是可以做工的，所以他们那里 结果人就越来越多啊。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保罗和希拉两个人啊，他们这次的行程呢，他们都是在内陆的情况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跟这个希拉呢，从安提阿那边出发之后，经过叙利亚、基利加，来到特比路斯德啊，这个这一带的地方啊。那么到了第六节这里说哈、啊，他们那个时候呢，心里面有一点想怎么样呢？有点想往这个亚细亚一带地方。那弟兄姊妹如果看地图的话呢，就知道了，这个亚细亚是在南边的啊，比较靠南边的啊一个大的省份啊。这个省份里面包括了好多好多这些地方啊。那么他们本来想往亚细亚走，但是呢很奇妙，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圣灵禁止他们，所以呢因此呢他们就呢稍微的往北一点走啊，经过了吕高尼，然后到了加拉太这一带的地方啊。那圣经呢记载的很简单，那么当他经过加拉太的时候呢，也没有讲在加拉太有哪些城保罗留在那里了。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加拉太省的一些教会里面的光景啊，那么是保罗非常关注的。但这一次的行程里面呢，却没有提到加拉太有任何的在任何的城里面，只说经过了加拉太那一带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经过那一带地方，保罗传下了福音，有许多人在那一带地方信主，并且呢他们在那一带地方呢，他们还非常的尊重保罗，爱护保罗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曾经讲过，他说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眼睛不好，他有病啊，他这个他说呢，甚至呢你们愿意把眼睛挖给我都愿意啊。你看见这个弟兄姊妹们在那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尊重敬重保罗的。但是呢在这里呢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说明，就是说他经过加拉太那一带地方啊，因为主的灵不许可他们在那一带地方做工。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这个地方了啊，到了美西亚呢，那么这个也是在亚细亚省里面的有一个地区啊，他们就这个想要往比推尼去。这个比推尼是哪里呢？就是美西亚上面的一个省份啊，他们想要往北边去。本来前面说要想往稍微南边去，现在他们往北边去。结果呢，我们看见呢，这里讲到说呢，这个耶稣的灵却不许啊。这也是圣经中啊所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不过大多数读经的人来讲的话，都知道圣灵跟耶稣的灵其实是一个灵，神不会分成很多灵的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呢，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今天圣灵感动我了，是吧啊。有时候人家讲说，哎呀，主耶稣对我说话了。有的时候就说我有这个生命的感觉了，其实这都是一件事情，这是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一个实际的所有的经历的同一个情况啊。这里并不是说现在呢耶稣的灵跟圣灵呢变成两个灵，不是的，它同样还是一个灵。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着重的说到什么，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保罗他们出外做工的时候啊，他们的工作都在神的手中啊。这里呢，那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圣灵主导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要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地上教会的工作是圣灵在做主导的工作。不是我们，你我再有经验，再熟悉圣经，再老练，弟兄姊妹们， 我们还需要服在什么圣灵的手底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工作的路线呢，是握在圣灵的手中啊，握在圣灵的手中。所以今天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呢，我们人呢不能做自己的工，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工，侍奉主的人只能做神所召他们去做的工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接受圣灵在他们的里面的一个引导。那么很多读经的人呢都说这个圣灵这个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这个呢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不同人的解释啊。有的人解释说呢这个时候可能保罗身体不太好了啊，那么你要往北边去往南边去，好像主的灵呢都不许可他下去啊。我想呢这些呢只是一些的猜测啊，我们不需要去用猜测。既然圣经这样的记载，我们相信是圣灵在主导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侍奉里，顺着圣灵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后来写提摩太写加拉太书时讲到啊，我们基督徒应该行在灵中啊，是圣灵引导我们，这在生活侍奉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感谢主啊，这个时候呢，那么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这一段的经历啊，那么确实是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好的榜样啊，一个好的榜样。你看见使徒们他们当初在地上服侍主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样一路上跟着圣灵走。这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保罗虽然有很大的热忱啊，他里面对主所完成的救恩，他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和渴望，希望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但是呢保罗并没有活在自己的里面，保罗人就是怎样呢？人就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在地上服侍。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是需要能够被提醒啊，这实在是保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呢为主做工的人呢，不是有工就可以做啊，你要看看这个工是不是主要你做的啊，这个中间的差别是非常的大。所以过去弟兄们就常常讲到啊，这个为神做工和与神同工啊是天差地别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很热心愿意为神做工，但是神今天不是要叫我们为他做工，神乃是要我们与他同工。你要与神同工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只能按照神的意思做。所以不是所有的工都能做，有些工是可以做，有的工是不能做。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的侍奉上呢，很多人呢凭自己的热心组织这个组织那个啊，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啊，都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心。当然这个心不错了，也是爱主的，是愿意为主做工的，但这个不是真正做主的工。所以使徒行传16章这个保罗的这个经历，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也成为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经历啊，要告诉我们服侍主的人，你只能顺着灵里面的光景走呀，不是跟着外面的需要的情况走。这告诉我们今天一切的工作，教会的工作都握在圣灵的手中，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了。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也不必效法别人。所以这里呢保罗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么神的灵啊在保罗的身上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带领，这也说明了人与圣灵之间的 这个合作的光景是非常的美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让神的工作能够往前，我们必须与圣灵之间有一个完全的配合，完全照着神的意思行啊。我们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圣灵会负责所有一切的情况啊。所以呢，他们因此呢就越过了美西亚啊，越过美西亚呢就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了。这个特罗亚呢哈，是一个海港啊。那么他们就到了这个港口这里啊。那个在夜间呢啊，这个有异象显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这是有名的马其顿的异象啊。那么是马其顿人的一个呼唤啊，让保罗呢那么要往马其顿去啊。那么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变呢啊。那么路加没有名字说，但是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路加开始加入保罗的工作。因为在这个第六节以前，他们都是他们啊。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呢，那么你看见哈，在第十节呢，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那么从下面开始呢，我们看见就出现了我们这个字。这个我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呢，这个路加也开始加入保罗的这个侍奉的这个行列里面来了啊。所以呢，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人解释这个马其顿人，这个马其顿人是谁啊？他们就说这个马其顿人恐怕就是路加啊。当然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些人的他们的解释了啊。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根据圣经的话啊，保罗在异象中所看见的马其顿人，既然圣灵没有明说这个是谁，就是一个马其顿人，这是有名的马其顿的一个呼召，对吧？就让这个保罗呢往马其顿去了啊。那么感谢主啊，现在开始啊，我们看见医生路加也开始进入这个服事。那我们知道往马其顿去啊，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在特罗亚呢，那么上了船啊，经过萨摩特拉啊，第二天就来到了尼亚波利啊。那么从那里呢来到腓立比，就罗马马其顿的这一方面的同一个城。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读这个这段的记录的时候啊，这个历史上讲到，那么好像保罗呢从这个亚细亚这边啊开始转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圣经的地图上面这个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了啊。那么转到马其顿那一带呢，就进到希腊的一个范围里面去了啊。那么这些告诉我们，一进入马其顿什么意思呢？就开始福音开始进入欧洲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影响，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福音开始进入欧洲，到今天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福音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多么的大啊！欧洲的整个人文、整个生活，通通产生重大的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这个行程我们看见是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啊，那么让这个福音啊 从这个亚洲开始先往欧洲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策略，是圣灵的重大的一个策略啊。那我们也知道呢，当保罗把这个福音带到欧洲之后呢，这个欧洲整个的转变影响了全世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懂得西方历史的人，我们就晓得了。这个欧洲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影响全世界啊！我们看见这个过去讲到东方西方，对吧？现在我们看见东方啊，充分的西化啊。那我们知道，从欧洲后来就到了美洲，从美洲又转回到亚洲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改变太大了啊。所以保罗当初呢，只不过是里面有一个热心啊。爱主，愿意奉献，愿意侍奉主，但是没有想到对后期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会产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工作不是人能做的，是圣灵握住人做器皿，那么说显露出来的工作。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应该很清楚一件事情，教会的工作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呢，只能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在我们的年代，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学习侍奉主啊。其实呢，整个教会都在圣灵的手中。我们觉得教会历史上哈，有一些人呢，有那种野心啊，那么他们想要控制整个全地的教会啊，所以他们想做大功啊，要影响整个的情况。弟兄姊妹，其实人没有办法能够做全部的工作。所以你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是教会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中。虽然主使用了很多器皿，有的做大功是吧，大器皿做的工作多一点而已，但是整个工作来讲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呢，不在乎工作的大小，乃在乎我们能不能忠心的跟随主。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能像保罗那样的顺服主，保罗那个时候也没想到他的影响力会这么大，对不对？他也想，也许呢，那么他只是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而已，是吧？从这里跑到那里啊，但他哪里想到后面的影响会这么大呢？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侍奉主人都是这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弟兄呢，我们谈到了这个我们倪弟兄啊，倪弟兄那么50几岁时候被关进监牢里，关了20多年啊，那么对外一切事物都断绝，但是呢，他绝想不到，他从主所领受这份职分对外面的影响有多大啊？他只不过是关在一个劳改营的农场里面，对吧？他对外面完全不晓得。所以那个弟兄啊也很感叹，他说是的，他完全不晓得，他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影响啊！他的那些书啊都翻成了20-30种国家的语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工作是在主的手中，我们呢只要什么，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做我们当做的就好了，不必有什么雄心和大志啊，不必要，因为工作不是我们的，是主的。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啊，那么只要有人肯顺服主的带领啊，在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来用，圣灵就能做工。圣灵并且借着这些人做的工，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他不仅灵里面的感觉很敏锐啊，圣灵带领他的感觉很敏锐，并且呢，他充分的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工作呢，借着保罗呢， 就把这个福音呢开始带进了什么，带到了这个欧洲了。那么他们到了腓立比啊，这是腓立比教会的背景和历史。那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写了腓立比书啊，因为他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的光景啊是非常的亲密的啊，虽然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写了一卷腓立比书。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充满了情感啊，对腓立比的教会是那样的爱护，是那样的有感情的啊，感谢主。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6章就记载着腓立比的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呢，他到了腓立比的地方啊，他说这是罗马其顿这一地方的头一个城啊，也是一个住房城啊，是罗马人呢防备其他外敌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啊，一个城。他说他们在那里就住了几天，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啊，这圣经很奇妙记载说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不是说保罗去了他们才有祷告，其实那个地方原来就可能就有人在那边祈祷的啊，所以他们就称作一个祷告的地方啊。他说我们就坐下，那么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啊，那么可见呢，这个说明就是什么，在那个河边呢有很多妇女啊。后来我们知道中间有一个姊妹叫吕底亚啊，她素来敬拜神，所以他们呢可能这个妇女他们就在那里敬拜神啊，所以有一般的妇女在那里啊，保罗就进到这些妇女的当中。所以呢，在腓立比的教会开头的时候呢，保罗是对着这些姊妹们讲道的，妇女讲道的啊。结果在那里有一个卖紫色布丁的妇人，名叫吕底亚。那么为什么这里说呢？卖紫色布丁呢？这有什么特别呢？啊，有人告诉我们，因为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呢，这个紫色的布呢是贵族用的。啊，是很尊贵的，是高级的，非常高级的一个布料啊。因为古时候人呢，不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也是，你不是随便什么颜色都可以穿的，对不对啊？古时候你穿黄颜色那是要杀头的啊，你穿紫色也不行。欧洲人也是一样，他们王室里面呢，贵族啊，他们才穿紫色的衣服。所以呢，这个吕底亚呢，他是一个等于是专门和这些贵族们做生意的啊，卖这个高级的布料给他们的一个人啊。那么圣经把他的出身也讲出了，他是推拉城的人啊。本来呢，他是在亚细亚那一带的人，他现在跑到马其顿，跑到罗马人的境界里面来做生意了啊。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特别，所以圣经记载说素来敬拜神啊。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救，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了，但是他对神有敬畏的心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在外邦人中间呢，虽然有很多人没有得救，不认识主耶稣神，但有些人他们对神是有敬畏的啊，虽然他们不知道在拜什么，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敬拜神的。他听见了，那么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啊，这里说明了是保罗讲，是主开他的心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不是凭着我们的讲道能够开人的心窍，那是主才能开我们的心窍啊。所以这里讲到话语的执事啊的那个秘诀啊。所以今天呢， 许多时候主今天感动我们之后呢，你就按照主的感动你就讲就好了啊，是主来开人的心窍。所以呢，因此讲道呢不在乎我们讲的好坏，有许多有的，所以现在呢我觉得有许多时候我们走偏了啊，我们讲道时希望讲到哎呀全场哄堂大笑，弟兄姊妹们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呢讲道的人要练口才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是有好口才的人上讲台讲的大家听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那里没有说讲好听的道给他们听，保罗是把什么，把主的救恩原原本本就告诉他们，是圣灵的工作在吕底亚的心里面，叫他留心听这个讲，并且怎么样，主开他的心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个在侍奉主的事上啊，哎呀，我们这个人呢，实在有时候在主面前不够单纯。我这么多年啊，主也是使用我这个讲了很多的道。我记得我在温哥华的服侍啊，这是几十年前呢，在那边服侍啊。那么有很多时候呢，那么我们讲完道之后呢，如果人下了讲台，告诉你孙弟兄，你今天讲道好好呀，我回家就很开心。觉得今天这个讲道呢，这个有果效。如果今天讲道不释放，哇，讲完道心里就很难过啊。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啊，那天早晨呢，在讲台上面讲的自己觉得很枯干，一点都不释放，所以讲完之后我下来之后难过的不得了啊。你看那个时候年纪轻啊，侍奉主啊，这个没有经验，心里觉得。真的很苦，所以回到家里面呢，我连中饭我也不想吃啊，那么我就一个人躺在床上，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我说今天我讲的什么道啊？我跟主讲，我说主啊，今天这篇道啊，这个讲的太糟糕了。我是说呢，你看呢，平常我讲完道啊，弟兄姊妹是这样，你讲的好是这样，讲的不好他也是这样，我讲他干嘛呢？就我自己在那里自己自哀自怨，在那叹气。正在我那很难过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那我就拿起来接了啊，拿起来接，结果是谁呢？是一个加拿大的姊妹啊，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名字。这个姊妹呢啊，她是加拿大人，那个时候她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啊，她就拿起电话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今天你的这个 message 这个信息啊，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啊。我心想，我今天觉得我都没讲的不释放，我觉得这个很苦恼了，结果他打了个电话来告诉我说今天的这个道他很得供应。我挂起来我想，哎呀，这个大概外国人呢恐怕也听不大懂的，所以真的是还那么来给我安慰一下。哎，过一下又有一个姊妹打电话来了啊，她又跟我讲，她孙弟兄，你今天这篇信息太好了，我真的很大帮助。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从那一次之后我知道，我们讲道给别人听，我们乃是怎么样呢？承接主的托付，把主的话告诉弟兄姊妹，不在乎这个道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好与坏其实呢都没有关系，重要是什么呢？主的话能进到人的心里，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能开窍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在腓立比的这一段的事情的记载啊，里面讲到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的一些的秘诀，是吧？所以呢，如果今天主感动你了，你就照样讲吧。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反应，那是主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啊。所以这叫做先知讲道的原则。你看旧约的先知们讲道都是这样，主托付他们去讲，他们就讲了。所以我们到今天读起这些先知书都觉得很困难，对不对啊？我想当时那些人根本就恐怕听不懂，但是呢，主既然叫他讲，他就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侍奉完全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保罗他们出去也是一样，他们要照着主给的负担讲， 主自己做工。所以这段话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呢，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就是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你看吧，结果这一听啊，就信了主了啊，就开了窍了。所以今天呢，使人能得救的不是我们的道讲的好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本事使人得救，我们只是传递了主的话，叫人得救的是主啊，所以主就叫他得救。他不仅得救，他和他的全家都蒙恩了，哇，一家就领了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腓立比教会的最早得救的一班人，是一个姊妹和他的全家蒙恩得救，所以从这里就立了一个根基，并且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跟保罗之间一直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保罗甚至讲，很多年之后他在外面服侍主的时候呢，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都纪念他，在背后支持他，供应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主给保罗的这个带领，也把中间一些侍奉的原则，那么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读这些话，不是光知道这个故事，知道教会历史怎么演变，对不对？但愿主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环境中，我们应当怎样跟随主，怎样侍奉主。那么这个律底亚得救主非常的欢喜啊，就勉强他们呢，把他们带到他们家里去住了。我想保罗本来不想去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哈，这个律底亚因为做这个紫色定的布啊，可能赚很多钱，他的家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啊。就保罗一看呢，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他不想进去啊。因为保罗是愿意为主受苦的圣徒了，结果呢，律底亚强留他们啊，所以他们就只好进去住了。那么在那里的时候呢，后来下面这个第16节这里告诉我们，又发生一件事情啊。他们后来再往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使女迎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就跟随保罗和我们啊，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啊。那么保罗在这里碰见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的啊，是别人家的一个使女啊。那么呢，因为她被鬼附啊，所以这个呢，他的家人那个主人呢，因着他的缘故啊，还得了很多财力呀 啊，因为这个魔鬼啊，也会让人得这些地上的好处的啊。那么结果呢，碰见保罗之后，这个使女一直跟着保罗后面啊，就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哎，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中发现这个话没有错啊，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好话，是吧？他也没有在这里这个骂这个保罗，或者是毁谤保罗，对不对啊？他讲这个话还是对的了，是对的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对的，但这个人不对的，这个人是被鬼附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哈，弟兄姊妹们呢，这个神的工作，他不需要魔鬼来帮助我们的啊。他不需要仇敌的工作来帮助我们，因为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这个话里面感觉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他在那等于在那里帮助保罗的工作了，对不对啊？就还说这至高神的仆人，他们传救人的道理，那不吸引更多人来听福音了嘛？对不对啊？那不是更印证了保罗的做法呢？结果呢，保罗非常受搅扰啊！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好，其实背后是邪灵的工作，是仇敌的工作啊！ 所以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魔鬼有时候会装成光明的天使的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侍奉上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保罗呢非常的受搅扰，结果呢他的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心中厌烦，这个心中厌烦就是被搅扰，受搅扰啊，搅扰的很厉害。那么所以呢保罗就转身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个鬼当时就出去了，他把鬼赶走了，从那个侍女身上赶走了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保罗在一路上侍奉主啊，哇，经过多少的试探引诱啊，经过多少诡异的光景，多少艰难。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侍奉主啊要有分辨力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生活在末后的时代也是一样，地上的光景非常的混杂，有很多东西啊，那么你分辨不清楚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活在灵里，这个灵里面的光景需要明亮啊。那么所以保罗呢，你看见他侍奉主，不仅他能够把主的道那么传得准确，传得有力啊，并且呢对仇敌所有的工作他也能够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的分辨力。结果在这里呢把这个鬼赶走，那么鬼赶出去了呢，按理讲是件好事情呢，结果呢糟糕，反而引来了难处了啊。因为这个鬼一跑出去之后呢，这个主人呢，这个侍女的主人看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啊。他本来呢被鬼附着，邪灵鬼可能就指点他们做点什么事情可以赚点力，现在呢他不灵了，他现在也不能帮助他们。所以那个因为世人都是眼睛都是看在这个利益上面的 啊，一看这个好处没有了，就很生气啊，然后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啊。所以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呢，那么带到那些他们的首领那边去，然后呢就在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说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啊，就开始呢攻击他们啊，才开始攻击。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服侍主啊，你看见这一路上主在地上啊，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间，神要恢复他自己的心意啊，多么的不容易！感谢主啊，在头一个世纪主得着的一般忠心爱主的圣徒，他们真是主手中的好的器皿啊！他们虽然遭遇了艰难啊，在那里呢，那么众人就起来攻击他们，结果把他们衣服剥了，用棍子打了把他们都打伤了打完了之后呢，又把他们下在监里面，然后吩咐那个禁足啊，严严的看守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在这个第十五章里面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班使徒和长老们，他们都知道啊。他们那时候讲到保罗和巴拿巴呢，然后这两个人呢是为着主的名是不顾性命的啊。的确，我们看见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不顾性命的呀，不顾个人的得失啊，不顾个人的安全啊，非常忠心勇敢的在那里服侍主。所以现在呢，在腓立比啊，虽然工作有一点果效啊，带了一个开头只带了一个妇女和她的全家得救，但是却招来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啊。他们不仅挨了打，并且呢被下在内监里面呢然后呢找这个兵丁严严的看守啊，把他们两个脚上上了木狗啊，用锁链把他们锁起来了啊。那么下在内监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们就知道当初使徒们出去侍奉主的时候呢，他们 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保护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对不对？ Yeah, 他们除了依靠神，别的什么都依靠不了，是这样的出来侍奉主的。那么到了半夜的时候啊，我想我们的弟兄们呢，遭受棍子的打，遍体鳞伤的啊，然后呢又被关在内监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古时候的监牢啊是很可怕的啊。我到欧洲去的时候，有一次弟兄们带我们去看，那么他们古代的那个监牢，有一个地方说是从前保罗被关的那个监牢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当初就那样，但是你进去觉得非常的恐怖。可怕的，很恐怖的啊！那个是暗无天日的，尤其内奸，那是暗无天日的，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里面。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们没有灰心丧志，对不对？呀，他们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的里面呢，那么结果他们怎样呢？到半夜的时候呢，保罗和希拉他们就在神面前祷告，并且。唱诗赞美神啊，他们丝毫没有因为遭遇了这么样的一个艰难之后呢，他们就灰心丧志。弟兄姊妹，不仅保罗是这样，我们看见希拉也是一个好弟兄啊，忠心的弟兄啊。那么他没有说到了监牢里面呢，他就埋怨保罗把他带出来了，遭遇这么多的苦难，对不对？他跟保罗很同心。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在那里祷告唱诗，结果呢所有的囚犯都醒过来，他们就在那里怎么样呢，侧耳听，大家就听，奇怪，怎么在这个地牢里面居然还有人在那里大声祷告，在那唱诗唱歌了，从来没有的过的事情，是吧？结果呢在那里他们在这唱祷告唱诗的时候，忽然之间，圣经讲忽然之间啊，地就大震动。有姊妹们，我们过去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虽然我们的神隐藏他的自己，但是神在暗中他仍旧做工的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临到了保罗和希拉，那么结果发生了大的一个震动啊，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也立刻全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个震动啊，地震呢，不是天然的地震啊，不是因为火山爆炸了或者附近的地层塌陷了产生的地震，这是圣徒们的祷告赞美所产生的一个能力。因为呢，如果光地震动了，这个还不算什么，对不对？所有监牢的门都开，那个门上都上锁的，那个锁链自动的开，甚至呢，所有囚犯身上的锁链也都开了啊。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迹啊，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完全没有指望的一个光景中，一个绝望的环境的里面，弟兄姊妹，这里又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则，圣徒的祷告和赞美会带来神的能力。今天呢，我们唱诗祷告很平常，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哎呀，祷告啊，就是人在这里说一点话了，或者一点热切的负担的一点发表了。我多么唱诗歌的时候，大家欣赏诗歌的美丽啊，那么很享受啊。不，弟兄姊妹们，保罗希拉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徒的祷告和赞美是可以带进神的能力的。但愿主也让我们有这个信心啊，让我们知道祷告的主给我们何等样的权柄。唱诗歌这不是教会聚会的一个节目啊，不是光是疏解我们心情的一种歌曲，不是的，弟兄姊妹们， 祷告、诗歌都是兵器。宾路易斯母曾经说过，那个诗歌是个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在唱诗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背后所包含的属灵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呢？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有祷告的负担啊，在今天这个环境的里面，虽然我们不能聚在一起唱诗，你在家里面还是可以唱诗的。弟兄姊妹们，要把我们的赞美感谢归给我们的主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看见因着保罗希拉的祷告赞美，结果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啊，地大震动，所有的锁链都松开了。结果呢，把这个禁足，把这个看守这个监牢的这个禁足呢，把他惊醒了啊。他一看见不得了，所有监牢的门都开了，所以他以为什么，所有的囚犯都逃走了，所以他就拔刀要自杀啊，他想这下不得了，他活不下去了啊。那么保罗看见了，大声的呼叫他说，你不可以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没有跑，没有一个人跑掉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在腓立比所发生的故事。保罗救了一个吕底亚，现在呢又主的救恩又临到这个禁足的一家。这个禁足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吓坏了啊。他说这是什么人呢、啊、这两个是什么人呢、啊、吓坏了啊。他就趴在伏在他们面前了啊。那么然后又把他们两个领出来啊，他们就对保罗希拉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知道保罗希拉是传福音的啊，怎样得救他们说什么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一句话啊。那么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在这里啊，这不是一个应许。很多人以为说一个人得救就全家得救，不，救恩呢，弟兄姊妹们，是个人的，必须你个人信主才能得救，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主你全家都得救。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所以在这里呢，他的原文的意思说呢，当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了，然后呢，你和你一家都有得救的机会，他原来意思是这样啊，所以不要领会错误了，以为说你全家只要你一个人信就可以了，是吧？全家就得救，不是啊，圣经绝对不是这个应许，所以你不要说哇，我家里人还没信主没关系，只要我一个人信主，他们就都必得救，不是的啊，所以这句话不是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他是说你得救了，那么你的家人就通通有机会可以得救啊！感谢主呢，那一天的确那个禁足得救，他们全家都得救啊！也是的。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啊，把那个这个保罗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他和他的全家人听，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一传呢，哇，他们全家人在那里都蒙了。就在那一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和属乎他的人立刻历史都受了，他和他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啊。就在那里，我们就看见啊，保罗和希拉呢被打得很严重的，身上都是伤了啊，所以这个禁足呢帮他们把伤给他洗，给他敷上药，对吧？然后呢，他的和他的全家守护他的人啊，那天统统得救。所以禁足就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带他们出了监牢了，是吧？先到他自己家里，到他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信的神都很喜乐，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在。这个 腓立比救了第二家人，这个禁主的全家蒙恩得救啊。那么他们圣经告诉他们全家信主就非常的喜乐。大家记得吗？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很多人讲说腓立比书可以用一个题目来说明，就是喜乐啊。那么吕底亚一家也很喜乐，这一家也很喜乐。的确，那么在开头虽然得救的人只是这两个家庭，但是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乐啊，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腓立主带领保罗他们到了马其顿的头一个住房城腓立比，在那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那么也看见有两家人很清楚的蒙恩得救啊，所以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开头啊，所立下的一个根基啊。那么当然到他家里面吃完饭之后呢，因为他们两个是犯人，他也不能放他走啊，他没有权利的，所以又重新把他带回到监牢里去了啊。到了天亮啊，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官长呢，就打发差役来说释放了两个人嘛，啊，把他关了一天，就他们就说把他放了算了。那个禁主就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呢，叫释放你们，反正你们现在可以出监了，平平安安的去吧。哎，结果保罗不要走啊。这个下面这一段话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保罗说什么呢？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监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私下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好像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走了，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保罗好像还摆架子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啊，因为呢，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一个时代，如果人能够有罗马的公民权啊，是罗马人，那在当时的列国当中都是高人一等的，因为呢，罗马人的律法是保护罗马人的，任何人不可以伤害罗马人的。如果有人伤害罗马人，那这个要受到罗马律法的严厉的制裁的啊。所以那个时候罗马人非常的骄傲，你知道，他们觉得他们是全世界的这个最有权势的一般人啊。所以罗马人出来的时候都很神气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呢，因为是在大树出生的，他生来就是罗马人，他有罗马的这个 birthright 啊，出生权的啊，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况，他说我是罗马人，对吧？你们居然敢打了我，又把我关在监牢里面，现在想私下把我撵走，那是不行。所以那些人一听这个话都害怕了。哇，原来他们抓了一个罗马人呢，把他下在监里了啊。那弟兄姊妹们，那么保罗呢，这一段的故事也说明一件事，什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你看见在地上啊，一个人如果能入罗马籍，就是何等的尊贵呀 啊人家身份就不一样。在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啊，神是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那更是何等的尊贵呀 啊你看地上的人，因为他们不同的国籍，他们都有这种荣耀的感觉，对不对？我常常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啊，在主面前很羞愧，就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身份的尊贵呀，基督徒是 非常尊贵的啊，天父的儿女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知道自己的身份啊。当然这个不是要叫我们摆出一个骄傲的态度啊，这是告诉我们今天在世人的跟前，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看世人的官位啊，他的这个学问啊，他的财富啊，我们就好像低人一等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就看见地上一个大官呢，我们看见他，哟，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很自卑啊，对不对？有时候到有钱人家里去了，我认识过有些弟兄姊妹家很有钱，到家那个房子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壮观的，进到家里，那个叫你感觉会觉得自卑。弟兄姊妹不必，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地上没有任何人的身份能够比我们更尊贵的。所以保罗的这件事情，那么告诉我们，当初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是罗马人，因为是罗马人，他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借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不必随着世人的那个生活，随着他们的情况去走啊。所以我们要守住作为神儿女的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结果他们听说他罗马人，他们害怕了，是吧？所以呢，然后现在就赶快跑来，怎么劝他们啊，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啊。哇，你看这个态度马上有个大的转变，这就告诉我们身份上的不一样，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今天连天使看见我们，他都要很尊敬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呢？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做了这件事情啊，那么当然有他的一个用意在那里。那么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出了监之后呢，然后就到吕底亚家里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腓立比呢，那么可能只认识吕底亚家，就到吕底亚家里去，然后见了弟兄们啊，在那里啊，又有一些人在那里啊，他就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啊，那么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一面，我们忠心的服侍主，另外一面，我们灵里面要敏锐的接受圣灵的带领。另外，我们也知道今天因着主的死，主的救恩带给我们是一个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啊！所以你看见保罗在那里的服侍啊，那么样的一种的稳健啊，那么虽然他们出来之后，他们也没有诉苦，对不对？他们就劝慰弟兄们，劝勉弟兄们之后呢，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不仅看见圣灵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也看见初期教会里面那般侍奉主的人，他们在地上经过那样大的艰难困苦，在这个侍奉当中，他们表现的是何等的正常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那么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还没有回来，地上的工作仍旧处在艰难的环境里。但愿我们能跟随啊这些爱主的人，他们的脚中，跟随他们忠心的脚中，在地上学习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呢，他们留下美好的脚踪啊，那么也主也因着他们的侍奉得荣耀，也让主的工作得做开展。这实在是一个初期教会历史中一段非常美好的记载。所以晚上呢，我们就把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给弟兄姊妹们啊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啊。那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似乎你借着永远的灵把我们带到这些图画的跟前，好像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在初期的侍奉，他们在主面前所有美好的表现，怎样在艰苦，在许多的反对，遭遇许多的艰难的情况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求主也保守我们，让我们里面能对圣灵的带领有敏锐的感觉，也让我们忠心在地上，顺着你的带领在地上来侍奉你。主啊，谢谢你晚上把这么美好的图画摆在我们的跟前，我们愿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眷顾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呢啊，这个聚会停在这里。那么下面呢有点简短的一个报告啊。首先呢，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就明天晚上7:30啊，有周六的福音聚会啊，明天晚上有福音聚会啊，福音聚会的交通聚会，对不起啊，对，就是侍奉的人他们有交通的聚会，为了礼拜六的福音聚会他们有交通了，所以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参加，欢迎大家来这里为着福音啊一同来尽力啊，这个你如果要参加的话呢哈，这个在聚会的这个 link 上面的哈，就是会所那个 link， 好吧，是吧？啊，你就参加7:30，好吧？欢迎弟兄姊妹们参加啊。那么要来的主日啊，明天晚上东南区还有读经聚会啊，是不是？东南区有读经聚会。要来的主日呢，那么早晨有波饼聚会，然后这个主日呢是我来分享主的话啊。那么边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我们祷告。那我另外呢有一件事情请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一下啊。因为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啊是新加坡的他们的特别聚会。这次呢他这个特会找了我跟 Matt Grant 弟兄，我们两个人服侍他，所以我等于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那么都有聚会，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着新加坡的弟兄姊妹的情况在主面前有祷告，好吧？好，我想我们没有其他特别的报告哈，等一等，接着呢还有交通，请弟兄姊妹尽量参加这个分组的交通。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晚安，再见。